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弟兄姐妹们说，我们你们你们我们，
最近常常听到弟兄姊妹说我们你们，
这当然是指的教会本堂跟美圣堂之间的关系。
这个当然是指着我们本堂和美圣堂的关系。
有的人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就会打破砂锅问到底。
有的人为了关心就打破砂盘问到底，
而到底将来这两个教会是什么样的关系？
到底将来这两个教会是什么的关系呢？
最近海峡的两岸的关系比较紧张。
最近海峡两岸的关系比较紧张。
在台湾有所谓的统派跟独派。
在台湾有所谓统派和独派。
经常闹得不可开交。
经常闹到不可开交，
所以有的人赞成公投，有的人反对公投。
有的人赞成公投，有的人反对公投。
《三国演义》一开始，罗贯中就说：“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好似罗贯中喺《三国演义》话：“天下嘅大事，合久必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所以世界上的事情，大家吵吵闹闹都是正常的。
所以世界上的事情大家吵吵闹闹都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人就是喜欢自己来做主。
因为我们人就是喜欢自己来做主。
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主张，最后就很难相合。
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主张，最后就很难相合了。
小则 在家庭里面夫妻两个人就可以吵闹不休。
小则在家庭里面夫妻两个人可以吵闹不休。
在社会里面，在工作的环境中也可以彼此相争。
在社会上，在工作上，你也可以彼此相争。
大则在整个国家社会当中呢，就因为理念的不同彼此水火难容。
大者呢，在整个国家呢，彼此的理念上的不同呢，就彼此难以相容。
再加上文化上的差异，有的时候就形成不共戴天。
有的时候加上文化的差异，就不共戴天。
魔鬼撒旦非常了解人这种的本性。
魔鬼撒旦非常的了解人这种的本性，
所以他最喜欢就是挑动人这种的私欲。
所以他最喜欢就是挑动人的私欲，
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然后他再把他们分开，各个的击破，
然后再将他们分开，每逐个来到击破，
叫人都屈服在他的统治底下，
叫人都屈服在他的统治之下。
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为门徒做了很多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给了门徒很多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了。
就是教导门徒要合一。
就是教导门徒要合一。
在他最后的祷告当中，我们看见那个合一的重要。
在他最后的祷告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个合一的重要。
我请各位一同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我请各位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段落。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大致上可分成三个段落。
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主耶稣为自己的祷告。
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可以分为主耶稣为自己祷告。
第六节到第十九节是主耶稣为他门徒的祷告。
第六节到十九节是主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
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六节是主耶稣为所有的信徒祷告。
第二十节至到二十六节是主耶稣为所有的信徒祷告。
在第二个段落里面，主耶稣为门徒的祷告中，他向神天父求了三件事情。
在第二段，当主耶稣为门徒的祷告的时候，他向天父求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求神使他们合而为一。
第一件事就是求主使他们合二为一。
所以在第十七章第十一节他说，
所以在第十七章第十一节那里这样
说，我从今以后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为一，像我们一样。主耶稣求门徒的合一，
主耶稣求门徒的合一。
第二个他的祈求是求神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第二件事就是他求神保守他们脱离那个恶者。
所以十五节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要他们脱离那恶者，
要他们脱离那个恶者。
第三个他的祈求是求神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第三件事就是说求主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所以十七节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神的道就是真理，
神的道就是真理。
在这一个祷告当中，我们发现合而为一是神向天父第一个祈求，向 主耶稣向天父第一个祈求。
合二为一就是主耶稣向天父第一个祈求，
这个并非偶然，
这个并非偶然，
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主耶稣在为信徒，就是世上所有相信他的人祷告的时候，
所以主耶稣为所有相信他的信徒祷告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他也是求了三件事，
他也求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他说，求神使他们在基督耶稣里，就是在他自己的里面完完全全的合一，
就是求天父在 他们自己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一。
所以第二十三节他说，我在他里面，他在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主要求所有的人信他的人都能够在他的里面合一，
主要求他所有的人在他信他的人里面合一。
那么主耶稣为信徒的祷告第二个就是求神使他们看见主耶稣的荣耀。
第二，主耶稣为信徒祷告，第二就是要看见他的荣耀。
在二十四节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在那里，叫他们能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先你已经爱我了。所以神要人知道他的荣耀，
所以神要人知道他的荣耀。
第三个，主耶稣为所有的信徒的祷告，他说求神使他们因信主耶稣而得到神的爱。
第三就是说他求他天父给他信他的人都得到他的爱。
二十六节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里讲到神要人得到所有的爱，
这里在这里神要人得到他所有的爱。
所以我把这个祷告放在各位的面前，就是要大家知道主耶稣他为人的祷告第一件事情就是求合一。
所以他主耶稣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人的祷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他们的合一。
为他自己的门徒祷告是求合一，为所有相信他的信徒祷告也是求合一。
为他自己门徒祷告也是求合一，为他所有相信他的人祷告也是求合一。
因为合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合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什么是合一呢？
什么叫做合一呢？
主耶稣他自己下了一个定义，
主耶稣他自己下了一个定义，
在十七章第十一节，
在十七章第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十七章第十一节，
十七章第十一节，
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什么是合一？就是后面这句话，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
什么叫做合一呢？就是好像他们一样。
什么是合一？就是像圣子与圣父之间的那种关系。
什么叫做合一呢？就是圣子和圣父之间的关系。
我们若是了解主耶稣与天父之间的关系，我们才懂得什么是合一。
我们如果了解主耶稣和天父之间的关系，我们才懂得什么叫做合一。
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我们有些错误的观念。
首先，合一不是统一。
首先，合一不是统一。
统一是外表的，是用一个规矩把大家绑在一起啊，所以这个统一是一个强制性的。合一不是统一，
合一不是统一，
统一是外表的，是强制性的。
统一是外表的，是强制性的。
好比前一阵子在美国公立的小学有很多枪击的事件。
好似前一阵有好多喺美国公立学校有啲枪击嘅事件，
学生们不尊重老师，学生们彼此也不相合。
学生们不尊重老师，他们也彼此不能够相合。
因此就有人建议想要发动这个穿制服的运动，
所以有人就发动要穿制服的运动，
那么要求每一个小学生都穿一样的制服，
要求每一个小学生都穿同一个制服。
是不是每一个学生都穿一样的制服就合一了呢？
是不是说每一个学生都穿同一个制服就合一呢？
合一是你不能用强迫的方法要求大家统一，
合一就是说你不能够用强迫的方法要求大家合一。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
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节，
主耶稣说，正如你曾赐给他，就是指他自己，权柄管你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里讲到上帝把权柄赐给主耶稣，
这里讲到上帝将权柄赐给主耶稣，
他不是要求主耶稣完全跟他合一，就是做他要做的事。
他不是说要求主耶稣同他做他所要做的事，
他是把权柄赐给主耶稣，让主耶稣去做要做的事。
他乃将权柄赐给主耶稣，让他去做所要做的事。
所以这个在一个过程当中，主耶稣总是征求天父的旨意。
所以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总是征求天父的旨意。
然而天父并没有强迫他一定要做自己要做的事，
但是天父并没有强迫他一定要他做所要做的事情。
所以第十七章第四节，
所以第十七章第四节，
主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这里讲到神所托付他的事他把它做成了，
这里说神所托付他 做的事情他已经完成了。
所以主耶稣要向天父负责，
主耶稣要向天父负责，
他就不凭自己的意思做事，
他就不凭自己的意思做事。
所以真正的合一不是外表的制度的统一，
所以真正的合一不是外表制度的统一，
而是内心的彼此的尊重，互相的信任，
而是内心彼此的尊重互相的信任。
第二，合一也不是唯一，
第二合一也不是唯一，
唯一就是只有一个不分彼此了，
唯一就只有一个不分彼此，
有两个就不是唯一，
有两个就不是唯一。
有的人很怕听见两种意见，
有些人很怕听见两种的意见，
也很怕看到两个团体，
也很怕看到两个团体，
认为就是有不一样的声音一定就是不合一了，
认为有不一样的声音就一定不合一了。
其实如果是唯一就不需要合一，
其实如果是唯一就不需要合一，
因为只有一个还谈什么合一呢？
只有一个还讲什么合一呢？
如果圣父就是圣子，如果圣父就是圣灵，那么就没有所谓的合一三位一体了。
如果圣父就是圣子，或者圣子就是圣灵，那就没有所谓三位一体了。
这个是导向一位三体，
这个就好像一位三体。
佛教有讲到这个佛祖有七十二个分身，
佛教有讲到这个佛祖有七十二个分身。
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不同的位，但是他们是合一的。
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就是说他们是三个不同的个体，但是他们是合一的。
所以在十七章第三节，
所以第十七章第三节，
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里讲到认识神还要认识耶稣基督，
这里讲到认识神并要认识耶稣基督。
因为圣父圣子是不同的位格，
因为圣父圣子是不同的位格，
但是他们是合一的，
但是他们是合一的。
在十七章第十节，
第十七章第十节，
他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
他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
我的儿子最喜欢讲这句话了，
我的儿子最喜欢讲这句话了。
所以一年前我买了一个新的烤肉架，
所以一年前我买了新的烧肉那个架。
他说，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他就把我烤肉架搬到 Columbus 去，从来也没有还我。
所以他就将这个烤肉的这个机器呢搬到去 Columbus，从来都没玩过。
合一就是我在你的里面，你在我的里面，
合一就是我在你的里面，你在我的里面。
这个是一种内在的结合，而不是外表的一致，
这个是内在的结合，不是外表的一致。
今天美圣堂已经成立了，
今天美圣堂已经成立了，
有的人要求要统一，
有啲人要求要统一，
就是那里的聚会要按照这里的规矩办事，
就话嗰度嘅聚会要按照呢度嘅规矩嚟到办事。
名字不能改，制度不能变，
名字唔能够改，制度唔能够改变。
要有统一的领导，
要有统一嘅领导，
经济也要统一，
经济也要统一。
那么是不是领导跟经济都统一就合一了呢？
系咪话领导同埋经济都统一就系合一呢？
不见得。
不见得，
就是有一些一个教会他也要分开的，
就有阵时一个教会他也要分开的。
因为真正的合一是内心的接纳彼此的尊重，
因为真正的合一就是内心的接纳彼此的尊重，
互相的信任，是彼此的合作，
是互相的信任彼此的合作。
还有的人说我们新城教会在这里30年了，只有一个华人教会
啊，仲有人话我哋新城教会喺呢度有30年啦，只有一个华人教会。
意思就是说，唯一才是好的。
意思就系唯一先至系好嘅。
其实30年只有一个教会，这个呢不见得是荣耀。
其实30年只有一间教会咧，这个唔见得系荣耀，
也可能是我们的羞耻啊。
也可能系我哋嘅羞耻。
怎么过了这么多年，连一个教会都生不出来？
点解过咗咁耐啦？点解连一个教会都生唔出嚟？
主耶稣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主耶稣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他的信徒都留在耶路撒冷，
他的信徒都留在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教会好像很兴旺，
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很兴旺，
但是没有人离开耶路撒冷去传基督的福音，
但没有人离开耶路撒冷去传基督的福音。
所以在使徒行传第7章，斯提凡就被犹太人打死了。
所以在《使徒行传》第7章，斯提凡就被犹太人打死了。
第8章第一节就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各处。从那一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逼迫。
从那日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逼迫，
因为大家都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不肯出去传福音。
因为大家都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不肯出去传福音，
所以神就兴起逼迫，逼着他们都离散到外头去传福音。
所以神就用逼迫来到将他们差遣出去，去到别处地方传福音。
今天我们到 Mason 去植堂，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今天我们能够到 Mason 教会去植堂，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你知道在北美许多的华人教会是怎么样子的植堂吗？
你知道好多喺北美嘅华人教会系点样植堂吗？
那是因为他们彼此不合争执了，所以就分开。
那系因为佢哋彼此不合，所以佢哋有争执啦，就分开。
那个不是植堂，是分堂。
嗰个唔系植堂，系分堂。
但如果一个教会不肯传福音，这个教会最后一定会向里面垮下去 ，cave in。
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唔肯传福音，一定会向里面垮落去。
植堂是一个教会成长的过程。
直堂是一个教会成长的过程，
好比夫妻两个人结婚，自然他们就会要生孩子。
好像夫妻两个人的结合，自然他们就会生小孩子。
那有一天这个孩子会长大，
有一天这个小孩子会长大，
孩子到了青少年的阶段，他就想离开家，有自己独立的生活。
孩子到了青少年，他就想离开家，去建立自己的家庭。
等到他成熟了，有了对象，他要建立他自己的家庭。
等到他有成熟了，有了对象了，他就会建立自己的家庭。
那有的人就问说，那么美圣堂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独立呢？
这样有些人会问，到底美圣堂哪个时候可以独立呢？
其实独立这个字不好，应当讲是自立。
其实独立这个字不好，应该说是自立。
这个自立我想有两个条件。
这个自立我想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等到他属灵的身量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
第一就要等到他属灵的身量到一个成熟的地步，
就是说有一批教会的同工能够按着圣经的真理去行，
就是说有一批的同工他按着圣经的真理去行，
他们在那个教会中懂得分辨真理，而且能够寻求神的旨意，
他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懂得真理，能够分辨真理。
最好当然他们当中有自己的传道人。
最好他们当中也有自己的传道人。
那么第二个独立的自立的时机呢，就是他的经济条件能够自立了。
第二个独立的条件呢，自立的条件呢，就是他经济能够自立了。
就是大家都愿意十一的奉献。
就是大家都愿意十一的奉献，
收入能够够付所有的开销，而且能够帮助宣道的工作，
收入能够应付各样的开销，而且能够帮助宣道。
当然不是每一个父母，我想都自然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女这么快的长大。
当然每一个做父母的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女这么快就长大了。
那个成长的过程，做父母的就是有一种 mix， 就是一种混杂的一种心境。
这个小孩子成长的就是变了这个父母有一种混杂的心境。
一方面是盼望儿女快快的长大，
一方面他是盼望儿女快快的长大，
但是一方面又不太希望他们快快的长大，希望他们还要留下来。
一方面又不希望他们快快长大，希望他们留下来。
因为孩子们一离开家就不再回来了，
因为小孩子一离开家就不再回来了。
但是做父母呢，你必须要学习怎样放手。
但是做父母的你必须要学习怎样来到放手。
我们家老二他已经大学毕业做事一年多了。
我的老二已经大学毕业，已经做事有一年多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对他不放心。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对他不放心。
常常我会担心他远离神，没有侍奉神。
我时常会担心他远离神，没有侍奉神，
或者是受到这世界的诱惑而做了不智慧的决定，
或者受了这个世界的诱惑而做了不智慧的决定。
有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就很严肃地对我说，
有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就很严肃地对我说，
他说我没有真正的相信信任他，
他说我没有真正的相信他或者信任他。
我看他总是像十几岁的孩子，
我看他总是像十几岁的小孩子。
那次我们有了争执，在争执之后我就向神祷告。
那一次我们有了争执，在争执之后我就向神祷告，
神就让我看见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不肯放手，
神就让我看到是我这个做爸爸的不肯放手。
所以我就求神帮助我，让我能够接纳我的儿子，
所以求神帮助我，能够让我接纳我的儿子。
不久以前师母去看望儿子回来，
没几耐师母之前师母去探望儿子回来，
他回来就带了一盒很好吃的菜，
他回来就带了一盒很好吃的餸。
我以为他在 Columbus 哪一个中国餐馆买的，
我以为他在 Columbus 哪个中国餐馆买回来的。
结果师母特别的交代我说，你一定要打电话给儿子谢谢他。
结果师母就交代我一定要打电话给个仔多谢他，
因为他说这是你儿子亲手下厨做的给你吃的，
因为这个是这个餸呢，就是你的儿子亲自下厨煮给你吃的。
我从来都不知道我儿子会做菜的，
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仔会做菜。
不但如此，我也听到一些有关于他的事情。
不单止这样，我也听到有些有关他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说他们在灵性上得到我儿子的帮助。
他们说，他们有些弟兄姐妹说他们在灵性上得到我的儿子的帮助。
我在想这件事情，我就说啊，这就是了，我花了多少的功夫去了解我的儿子呢？
可这样这些事情呢，我就想了，我花了多少时间去了解我的儿子呢？
他在大学的生活我几乎是没有参与的，
他在大学的生活我几乎是没有参与。
那我为什么不能够相信他呢？
我为什么不能够相信他呢？
你知道如果你没有参与，你就不会有信任感，
如果你没有参与，你就不会有信任感。
但是儿子就是要长大的，他就是要离开家的，
儿子就是要长大，他就是要离开家的。
我们在一开始读的旧约当中有一个相合不合的故事，
我们一开始读旧约的时候有一个相合不合的故事，
就是在约书亚记第22章，
就在约书亚记第22章。
我们可以打开约书亚记第22章，
我们可以打开第约书亚记第22章。
那么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40年漂流的生活过了之后，要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之后，他们要准备进入迦南地。
他们有12个支派，其中有2个半支派，就是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的半个支派。
所以他们总共有2个半支派，就是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
他们是留在约旦河的东边，在那个地方以地为业。
他们留在约旦河的东边，在那里以那个地为业。
虽然他们之间的勇士也跟着所有的以色列人过河去打仗，但是他们打仗完他们还是回来的。
他们虽然也同其他以色列人一起去打仗，但打完仗他们又回来。
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二十二章第十节，
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二十二章第十节
说，流便人、加的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地方迦南地，他们就在迦南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在那里那坛看着高大。他们在约旦河东筑了一座坛，
他们在约旦河东筑了一座坛。
在河西的九个半支派的人看见了就很不高兴，
在约旦河西的九个半支派的人就看到很不高兴，
于是就产生了不和的现象，
于是就产生了不合的现象。
当然在整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双方的错误，
当然在整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双方的错误。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九个半支派人的反应，
首先我们看到这九个半支派的人的反应
啊，第二十二章第十一节，
第二十二章第十一节，
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加得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的人那边筑了一座坛，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这里我请你注意三个名词，
这里我要你留意注意三个名词。
第十一节这里说听说，听说，
第十一节那里说听讲，
第十二节这里说聚集，
聚集，第十二节聚集，
还有攻打，
第三就是攻打。
什么是听说？听说就是没有被证实的话你听见了。
就什么叫听说呢？听说就是说没被证实的话 你听到了，
那么你就猜测对方的意思，
你就猜测对方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讲到双方没有沟通，双方猜测对方的意思，因为他是听说，
双方就猜测对方的意思，因为他是听讲。
你知道夫妻之间有很多的争执往往是假设对方这样的想，
你知道吗？夫妻之间很多的事往往是因为对方的想，
因为你以为对方这样想，对方真的就会朝那个方向去的，
你以为对方是这样想，对方真的会朝着这个方向去的。
所以彼此没有沟通，最后就成为对立。
如果彼此没有沟通，最后就会成为对立。
你不能够只是听说，你要证实这件事情。
你不能够只是听讲，你要证实这件事。
第二，他们就聚集。
第二，他们就聚集。
群众有一种盲从的心理。
群众有一种盲从的心理，
很容易就造成感情的冲动，情绪失控，
很容易就造成感情的冲动，情绪的失控。
所以要讨论事情不能一下子就让所有的群众都参与的，
所以要讨论一件事的时候不能够让一下子让全部的人都参与的，
因为最后一定不会有结果的，
因为最后一定是没有结果的。
最好还是让有一个负责的小组的人，他们有代表性先在一起沟通，
最好仲系让有呢种负担嘅人喺一齐彼此沟通，
然后再引导大家朝着那个共识的方向行走，
然后再引导大家朝着呢个方向去走。
因为我们的情绪是很容易就暴露出来，
因为我哋嘅情绪系好容易就暴露出嚟啦。
第三，他们就准备要攻打。
第三，我哋准备要攻打，
但是武力是没有办法解决意识形态上的问题的。
但是武力是没办法解释意识形态上的问题，
最多只能够压制对方，
最多只能够压制对方。
但是你越压制就越会反弹，
如果你越压制就会越会反抗。
好像孩子到了青少年期，
好像小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期，
你说话就不好再用强制性的口吻，
你讲话就 不好用这个强制性的口吻。
你说讲的对，但是因为你强制性的口吻他就不听了。
如果你用强制性的口吻，你讲得是对的，但他不会不听。
所以做父母的你就要学会用新的话去讲，说爸爸妈妈建议你。
所以做父母的就要 用其他的话来讲，譬如说爸爸妈妈建议你，
我们也原则上同意你，但是
我们也原则上同意你，但是
我们是很尊重你的选择，可是
我们是很尊重你的选择，但是
其实孩子们他们是很愿意听从父母，
其实细蚊仔是很愿意听从他们的父母，
但是你要用强硬的手段，对方一定会反弹的。
但是你用强硬的手段，对方一定会反抗的。
所以做父母的你就要学习怎么去表达。
所以做父母的你要学习怎样去表达。
猜疑、冲动跟强制，这个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
猜疑、冲动同埋强制系时常我哋犯嘅错误。
你看这一些小小的错误，就造成兄弟之间的血肉的战争。
所以你睇下呢啲咁嘅，就造成咗兄弟之间血肉嘅争战。
所以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选择时间地点来沟通。
所以佢哋就派代表选择时间地点嚟到沟通。
那么第十三节，这以色列人就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哈菲尼往基列去见流便人家的人麻拉西半支派的人，又打发十个首领与菲尼哈同去，对他们说、我不一一的念了。这里我们首先看见他们约定好在那里来沟通，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约定好在哪里沟通。
你知道夫妻之间的沟通是需要你花功夫花时间约定好来沟通的。
所以你知道吗，夫妻之间的沟通是一定要你花时间约定好来到沟通。
我不晓得你们夫妻之间一个礼拜当中有多少的时间是固定的要在一起沟通。
我不知道你们夫妻之间每个礼拜是 用几多时间一起来到沟通的。
我发现在这个忙碌的社会当中，有很多夫妻不但一个礼拜，甚至一两个礼拜一个月都不能够好好的沟通。
我知道在这个这么繁忙的世代当中，很多时候甚至连一个月都没有一次的沟通的时间。
第二，沟通的时候你要一针见血，把问题的症结说出来。
第二，你沟通的时候一定要一针见血，将这个问题的症结讲出来。
这九个半支派的人，他们是担心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是转离了不去信神。
他们这九个半支派的人就担心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转离不去信神，
因为他们经历了四十年在旷野的生活，每一次他们转离神，神都严重的惩罚他们。
因为他们在旷野经过四十年，每次他们转离神，神都惩罚他们。
所以他们把这个问题的症结就提出来，
所以他们将这个问题的症结就提出来了。
那么这个细节我不读了，你自己看第十九节二十节那里就说到。
这个细节我就不再读了，你如果喜欢的话你就可以看十九二十节。
第三，在我们谈问题的时候要谈问题的症结。
第三，我们要谈问题的时候要谈问题的症结。
第三呢，就是在沟通的时候你要提供一个解决的办法。
第三，沟通问题的时候你要提出一个问题解决的办法。
你不可以逼着别人对方是无路可走，
你不可以逼着对方使到对方无路可走，
就是在不违背原则之下呢，能够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就是不违背原则之下呢，你能够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所以这里讲到说他们就提供一个方法第十九节，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在我们中间得地为业。所以这九个支派的人就给他们一个解决之道。
所以这九个半支派的人就给他们一个解决之道。
第四个沟通的原则就是你要给对方有解释的机会。
第四个沟通的原则就是说你要给对方有解答的机会。
所以在二十一节这里，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就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的做。
所以二十一节呢就讲到这九个半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这样做。
二十四节他说，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干涉呢？他们是怕将来他们两个半支派的子孙跟着十九个半支派的子孙就分离了。
他们主要是怕将来这两个半支派的子孙和这九个半支派的子孙会分离了。
所以你要让对方能够讲清楚他的立场。
所以你要让对方能够讲清楚他的立场。
第五个沟通的原则就是你要接纳对方合理的要求。
第五个沟通的办法就是你要接纳对方的合理的要求。
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仔细的去听对方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仔细去听对方的话，
就是要让对方能够澄清，让他有机会表达，解除之间的疑虑，
就是要对方澄清，要解答对方的疑问。
所以
当他们经过了这样的沟通之后，
当我们经过这样的沟通之后，
第三十三节，以色列人就以这事为美，就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家的人，毁坏他们所住的地了。流便人家的人给坛起名叫做正坛，意思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你看他们原来这一个问题的症结，
他们原来这个问题的症结
是一个互相残杀的焦点，
就是一个互相残杀的焦点。
经过这个沟通彼此接纳之后，
经过这个沟通彼此接纳之后，
却成了他们之间合一相信神的一个证据，
却成为他们之间的合一，彼此之间相信神的证据。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结局，
这个是一个几咁好的结果。
当然在整个事件当中，我们相信是神的圣灵的带领，
当然在整个事情 当中我们相信是神的圣灵的带领。
但在两造之间彼此的信任彼此的接纳也是非常的重要，
但两造之间彼此的信任彼此的接纳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要提到合一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最后我要提到合一最主要一个因素，
这个因素就是爱，
这个因素就是爱。
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四三十五节，
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三十五节，
主耶稣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的爱你们，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的相爱，
你们也要怎样的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就是我的门徒了。
你看这个爱是合一的一个基础，
所以这个爱就是这个合一的基础。
只有彼此的相爱才能够有真正的合一，
只有彼此的相爱才能够有真正的合一。
所以我们是因着主这样的命令，我们也要勉强自己去相爱，
所以因着主这样的命令，我们也要勉强自己去相爱。
当我们开始爱对方，神就把更多的爱放在我们里面，
当我们开始爱对方，神就将更多的爱放在我们里面。
我讲的合一不单是两个教会的合一，
我讲的合一不单只是两个教会的合一，
我讲的也不单是夫妻之间的合一，
我讲的合一也不单只是夫妻之间的合一，
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合一，
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合一，
人与人同事之间彼此的合一，
人与人同事之间彼此的合一。
我也是说人与神的合一，
我也讲到人与神的合一。
神爱你爱我，
神爱你爱我，
他是多么希望与我们合一，
他是几咁希望与我们合一。
但是这个爱我们要去接受，
但这个爱我们要去接受。
当我们真正的接受了，我们才能够谈合一，
当我们真正接受了，我们才可以讲到合一。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家里面有一个正坛，
让我们家里面有一个正坛，
就是我们合一的一个记号，
就是我们合一的记号。
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教会有一个正坛，
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教会有一个正坛，
这就是合一的记号，
这个就是合一的记号。
每凡是到坛前来的人，我们都要祷告，
因为凡是来到坛前的人，我们都要祷告。
我们与神合一的同时，我们才能够与人合一，
我们与神合一的同时，我们才能够可以与人合一。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耶稣，你在世上的日子多次的为门徒祈求合一，
主啊，你在世上的日子多次为门徒的祈求合一，
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的软弱，
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的软弱，
我们都是自私，要以自己为主，
我们都是自私，要以自己为主。
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
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家里面有一个正坛，就是来见证你在我们当中所当有的地位，
让我们在家里面有个正坛，就是说你在我们中间应该有个地位，
让我们夫妻我们子女都愿意到你的面前来一同的祷告，
让我们夫妻我们的子女都愿意来到你面前祷告。
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正坛，
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个正坛，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不分彼此都要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
我们弟兄姊妹不分彼此都要来到你面前祷告。
主啊，愿你的爱常常充满我们的心，
愿你的爱时常充满我们的心，
叫我们知道这个爱只有一个源头，就是你，
叫我们知道这个爱只有一个源头，就是你。
当我们都活在你的爱中，我们在你的里面就是合一的，
当我们都活在爱中，在你的里面就是合一的。
主啊，帮助我们在合一的事上有更深的学习。
主啊，帮助我们在合一的事上有更深的学习。
我们也要常常的为 Mason 那里的弟兄姐妹祷告。
我们也要常常为 Mason 的弟兄姐妹祷告，
让他们在主你的里面也能够不断的成长，
让他们在主你的里面不断的成长。
因着我们对他们的爱，我们就愿意接纳他们到底，
因着我们对他的爱就能够接纳他们到底。
求主来祝福这两个教会，
求主来祝福这两个教会。
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都是合一的，
我们在你的里面都是合一的。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